今天这个经文好像宣教是一定要讲的，但是我几年来还没跟你们讲过。今天我选这个经文不是跟你们说什么的差派什么的宣教，因为这段经文我们有很多的误会在里面。当然以前我们听过的所有的大使命什么的宣教跟这个经文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我希望从另外的角度来跟你们去看这段的经文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以为这段的经文只是说大使命的话，那现在你们就可以睡觉了，呵呵，因为你们都很少数嘛，对吧，都听得很多了，那还有什么要听呢？但是我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发觉这个经文不是单单跟宣教士，不是单单跟传道人牧师来说的，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来到了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站的时候，这个场景是一个什么的地方？你发现是在什么地方？是一座山这个山是什么山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山就是在山顶上，耶稣就显现，然后就呼召门徒，是一个门徒一起来，门徒来到耶稣的脚前就敬拜他。那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就是非常的美丽的，就是耶稣准备差遣门徒了，最后的吩咐就在这个山上，耶稣就在这个很美丽的这个山顶上，好像在这个31楼看见外面一样。哇，你看万国万民，你们要去使他们做我的门徒，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有这个感动。如果是门徒，如果是我在耶稣的面前，耶稣跟我说，你看全世界都是你们的，你们去传福音，你们去许万民万民做我的门徒，我的心很火的，很红的，是吧？我记得我出工厂之前，就是有一个差遣礼，我忘记詹牧师有没有来，好像有来的，我的差遣礼我忘记了。但是这个差遣礼里面我的心都是很火的，哇，所有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过来，不是庆祝，那是支持我去韩国来宣教。然后他们有一个牧师来分享这个经文，然后他们就邀请我跟我的太太师母跪下来，按手在我的头上，然后赐给我们，好像赐给我们能力一样。然后我们就献诗唱一首非常的鼓励的诗歌，是我跟师母一起唱的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哇，在耶稣的面前被差遣是非常的有力量的，好像门徒一样，非常宏信战志的。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山。我们看这个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名字，但是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不同的地方，在马太福音出现几个善，耶稣在这每次在这个不同的善上都有一些教导，或者是有一些的经历。马太用这些用这些的这个经历来，或者是教导来让我们知道善跟上帝的命令是有关系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犹太人文化里面，善是非常的神圣的，因为善是上帝的居所，上帝的同在的地方，所以来到善的里面就是跟上帝来见面，所以神跟人相遇的地方就是带来改变的地方。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一次出现善是在哪里呢？就是第四章，耶稣面对这个40天的什么呢？试探，都是在这个善上。我们以为是在旷野， 但是也是在上升的。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三个试探是什么呢？你记得吗？就是万国的荣华都在耶稣的脚上，然后撒旦跟耶稣说什么呢？你跪拜我，我就给你所有的万国的荣华荣耀。那我们看耶稣面对试探好像是很容易一样，但是你不要忘记他四十天没有气没有喝水，他真的是非常的饥饿。然后就你知道身体就是影响灵性的，就算是耶稣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是耶稣灵性最低沉的时候，那是那个魔鬼的试探就来了。如果万国的荣华在你的面前，你要跪拜吗？你不要那么快的跟我说不要。坦白说，我说牧师的，如果现在有这些万国的荣华在我的面前，我都动心的，因为真的不容易的。我们看只有几句的经文，耶稣就胜过了，但是在背后耶稣是面对一个生死攸关的这个情况的，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所以第一个山就给我们看见耶稣怎么胜过这个试探，他的生命怎么样的靠着上帝的说话来胜过这个极大的诱惑的。第二个山是哪里呢？就是在五到七章，就是登山宝训。那登山宝训是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总结一句，就是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耶稣的讲论要完全的反转犹太人传走的文化观念。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说贫穷的人是什么？登山宝训里面有七个福啊，八福，对不起，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啊？因为他们是富足的，天国是他们的，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导是吧。但是犹太人啊，刚才说我忘记有没有说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对象是谁呢？是犹太人。犹太人听到贫穷是有福的是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文化观念里面，如果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祝福的话，一定是富足的，一定是很富有的。贫穷的人是代表什么呢？上帝离开他，上帝对他有咒诅。所以贫穷的人为什么有福？应该是富有富足的人才是有福的。但是耶稣就是要反转他们的观念，也是反转我们的固有的观念是吧。我们有时候以为啊，信耶稣的应该是很富足的，有很多的神学的教导啊，有很多的这个成功的神学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信耶稣奉献更多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越来越有钱是吧。你祷告的时候你要什么上帝也会给你的，只要有信心对吧。这些都是成功神学教导我们的。但是耶稣说贫穷才是有福的，还有什么呢？如果你被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怎么样？给他打你的另外的一个脸。还有就是被人欺负你不要报复。那这些都是跟犹太人的教导是刚刚相反的。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所有的教导都是跟犹太人跟我们的以为的很多的观念是刚刚相反的，跟我们的逻辑是相反的。还有其他的山我不说了那么多了，登山变相，还有这个橄榄山上的对末日的教导，很多很多的都让人读起来很多的冲击的。耶稣要将很多的人的想法逻辑期待都反转，每一个善都彰显耶稣的价值，或者说耶稣的生命是跟人以为的这个价值想法跟逻辑相反的。善是神跟人相遇的地方，当人遇见上帝不能不改变。我蒙召就是因为一座山，这个是什么山呢？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是有一天我去 就是十多年前去韩国宣教，没有，就是短宣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祷告，灵修的时候祷告，我就看见这个有一间教会的旁边有一个山坡，小山坡。我祷告的时候，上帝就透过这个山坡跟我说话，他跟我说：“你愿不愿意过来韩国服侍？”那我就追问上帝：“我要服侍什么人？”上帝没有给我很清楚的答案，很清楚的答案就是给我一个意向，你愿不愿意来？那跟你说，那个时候我是不愿意的，虽然后来答应，但是我有很多的想法。我跟上帝说，我不懂普通话的，我不懂说中文的，我怎么去啊？我告诉你，我16年去工厂的时候，我真的不懂说中文，不懂说这普通话的，我怎么去服侍这个中国留学生？这个是一个笑话吧，这根本没有资格。但是这个是人的这个想法，这个是人的这个理性的这个逻辑，你不懂这个语言，你怎么去服侍他们？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呼召我，我跟上帝说，我真的不懂。还有就是我的恩赐不是布道，不是传福音，我的恩赐是牧养教导。我去做宣教是好圣，因为我对宣教的这个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他对这个传福音非常的火热的，非常的有热忱的。你认识其他的宣教士吗？他们对传福音是不是有一把火在这个信众，然后就告诉你我要去，我要传福音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不是不传，但是我没有他们那么火热的，因为我的恩赐不是这样。但是上帝跟我说什么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上帝说，对，你不是最好的，还有比你更好的可以去这个地方，但是他们不回应。我只有拣选你，你愿不愿意来？那既然上帝这样说的话，我没有什么说话了。我说，那如果你觉得我可以被你用的话，我就愿意被你用。那这个就是我遇见上帝的时候，有很多的想法应该被改变。当上帝的说话来到，感动来到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推搪，很多的跟我的很多的冲突的。神跟人相遇就是要改变你，善就是其中一个地方。来，我们跟上帝来相遇，也是被上帝来挑战我们固有的观念。有时候上帝所想的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那来到这个马太福音最后一座山，耶稣跟门徒约定的山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仔细一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点奇怪的事情，就是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预备起。有些人怀疑，那是不是有点奇怪？为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已经是复活了？在之前虽然有人怀疑，但是比如说多马，后来耶稣已经给他看他的伤口，他也没有怀疑。但是来到这个地步，来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有怀疑。为什么怀疑呢？他们疑惑什么呢？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每一个人，大部分的人，或者是有一部分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是相信他的，但是也是有怀疑。每一个礼拜的做礼拜，礼拜天我们来做礼拜，我们就好像来到山上来崇拜一样，来到耶稣的面前，刚才我们一起来敬拜唱诗歌。但是在我们的虽然不多人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心里面有一点的怀疑，有一点的疑惑。每一个主日我们来聚集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心中可能都是有疑惑的。那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是谁有怀疑，他怀疑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总是有人这样的。十个门徒，有些人可能是非常的兴奋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拜他，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还是有怀疑。 每一个人的疑惑的动机经历都不一样的。比如说路加福音27章，那时候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去以马忤西去，你记得这段经文吗？他们听说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是非常的沮丧，他们是非常的难过的，他们是充满疑惑的，不是兴奋的。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们下去的时候甚至脸带着愁容，眼睛被遮盖。所以当耶稣来到他们的旁边，跟他们一边走一边的解释这个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他们都不能认出这个是主耶稣。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是他们等待的这个耶稣。我们记得那个经文里面，他们说关于耶稣的工作，耶稣的圣名都是非常对的，没有说错的，但是他们还是疑惑，他们好像很明白圣经所说的什么的，可是他们还是面带愁容。那这个跟我们是差不多吧，我们来到我们信耶稣应该不是一两年吧，我们对圣经的很多的经文我们都是很熟悉的，甚至可以背出来，但是不知道我们还是不是有一点怀疑疑惑，不是对经文怀疑，那是有很多不明白。我们读到他们这个以马忤西的两个门徒，有时候我们觉得啊，他们真的不靠谱的，耶稣在旁边也不容易出来，但是我们也跟他们差不多。我们每个星期来做礼拜读经祷告唱诗歌都做得很对，可是我们自己知道，就是可能我们的面上没有愁容，但是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一点事情不能放开，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敬拜他还是不能放开愁烦。约翰福音都是一样的啊，当这个主在复活的清晨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就跑去告诉门徒说耶稣复活了。当玛利亚这样告诉门徒的时候，他们应该很高兴才对，但是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告诉我们，他们因为害怕什么犹太人瞒着惯了，耶稣复活还是要害怕。为什么要害怕呢？那这个不是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敬拜的时候很真实的写照吗？有时候我们来敬拜上帝，不单单是有这个疑惑的，对生活，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很多的生命有很多的疑惑，可能也有很多的害怕，很多的怀疑。不一定是害怕犹太人，可能是害怕我们的经济啊，香港的经济越来越不好，我们可能有点担心，我们可能害怕我们所爱的人生病，他可以复原吗？我不知道。虽然我知道耶稣是看顾他的，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害怕。可能我们害怕我们遇见有一点事情，我们害怕明天就要打工了，上班了，我们可能是有一点害怕吧，不知道我的老板会说什么的说话，我会遇到什么的事情。我们可能离开这个教会来到街头，可能害怕会不会发生抗议的事件，遇到一些暴力的事件。我们可能每周来一次礼拜堂来做礼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社会里面极大的动荡，我们心里面都是有一点动荡，有点害怕。我们一边敬拜一边怀疑，为什么上帝让这个地方变成这样？为什么上帝不给我们和平？为什么上帝要站在那边不站在我们这边？为什么上帝你的公义公平不在？有时候我们很怀疑上帝你是什么颜色的，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不单单是证人犯什么颜色，我们都证上帝犯颜色的。为什么不同颜色的人他们也说上帝是站在他们的那边呢？ 究竟上帝是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很多的怀疑，很多的疑惑，很多害怕的东西。那你不要以为宣教士都是很勇敢，我做宣教士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宣教士，我是有很多的害怕，有很多的疑惑的。我记得我第一年来的时候，不是第一年来这边，第一年在工厂的时候，就被工厂那个教会那个大蛇踢走。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他们有需要我就去帮助他们，然后一年之后他们就不需要我了。他们给我的罪名是莫睡有的，这个真的对我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我有很多的怀疑，为什么这样？是我做的不好？是上帝竟我搞错上帝的旨意吗？我不是应该来到这边为上帝做更大的事工吗？为什么现在工厂不需要我了？那对我来说，我是真的不能接受，我痛苦了很久。第一年只有一年就受了那么大的打击了。我现在已经服侍四年了，我可以告诉你，四年里面每一个礼拜，我礼拜天之前的礼拜星期六我都预备讲章，预备好之后我都非常害怕，我真的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我所说的有没有意思。因为那些学生他们来的听到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听完到最后他们好像都忘记我所说的，立即忘记的，他们没有睡觉的，但是礼拜做完了我们去吃饭哦，然后好像没有什么事一样。上个礼拜我就试探他们，你记得我上个礼拜说什么吗？没有人可以回答我。那我就觉得好像很没有意思，每个礼拜都是这样。那我这样，我来了这边带着我的家庭服侍你们四年了，有一些学生都是头一年都是跟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毕业的。我对你们四年，对着你们四年了，我每周长到长了四年了，好像没有意思的一样。所以每个星期六预备好的时候，我就不想再说了。我跟上帝说，明天我不想说了，不想讲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意思。我觉得我所预备的好像真的没用的，我随便说也一样的。我预备那么好的，那么不是那么好吧，就是预备那么多也是一样的，那我为什么这样预备？但是我感谢上帝，礼拜天的早上每次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这样的鼓励我，去吧去吧，就是你不去的谁去呢？没办法，虽然带着怀疑，做礼拜的时候唱诗歌都是带着怀疑，走上这个讲台也是带着怀疑，但是我都是这样的去宣讲上帝的道。尽管在这个困难里面，门徒是这样的软弱，但是感谢上帝给我们有福音。其实什么是福音？福音不是单单的上天堂就是福音，福音是耶稣总是跟我们同在。当门徒怀疑的时候，耶稣来到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就是福音了。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到高山，我们来到敬拜，我们还是带着一些软弱，这个是真实的。有时候可能是很火热的，有时候可能是充满盼望的，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真的是害怕怀疑。那我们要由善起步，我们要带着什么的应许，带着什么的能力走下去呢？马太福音在这里告诉我们，能够由善起步，从善开始，是不需要什么的能力的，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的， 从上开始，由上起步，目标是什么呢？这里说得很清楚，所以你们有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从上开始，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不是什么的能力，这里没有说。耶稣应许的给我们是什么呢？是他的教导，单单是他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我们再读一次这个经文，十九节开始预备起，所以你们有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耶稣这里给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个我们有好像很高很高层次一样，其实你再看下去，你知道二十节说什么？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就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里有两方面，第一就是我吩咐你们的，我吩咐你们的你们要遵守是什么？就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说话，他的真理。第二方面是什么呢？你也教导其他的人跟随耶稣，这个就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意思啊。你们要去，那这个去不是一个动词，宣教士常到去，但是去不是动词，不是这个重点，反而我教导你们的，你也教导其他人遵守，这个才是重点，就是做门徒的意思。我教导你们的不是你不用遵守，只教导其他人遵守，你也遵守这个教导，你遵守之后你也教导其他的人遵守，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目标。然后这个教导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我的说话常常在你们中间，我也在你们中间，愿你们平安。所以这个大使命其实不是传福音那么简单，乃是跟你们的日常是有关系的。我们遵守上帝的说话真理，然后我们如果上帝要使用我们，我们可以教导其他的人，分享我们是怎么经历上帝，教导他们遵守上帝的吩咐。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应许给我们的同在，就是基于实践耶稣所教导的。耶稣的同在不是某一种能力，那如果耶稣的同在是因为有一种能力，我们经历了啊，耶稣的圣殿同在我感受了，那这个不是平常我们可以经历的，对吧？坦白说，有多少弟兄姐妹真的经历那个好像圣灵充满，好像这个蛮有能力的，这样没有很多人。但是耶稣这样应许的是什么呢？我的教导常常跟你们一起，你遵守也教导其他人一起遵守，我的说话不会离开你们，圣经真理就是我所给你们的，那你就能够经历我跟你们的同在了，直到实践末世的时候。耶稣应许的同在不是能力，乃是他的教导，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明白实践的。所以这个教导不是只管宣教士的事情，其实成为宣教士我都希望能够成功的。我看见很多，我听过很多宣教士很成功的，通常宣教士他们，我们读的这个宣教士的这个生平，或者是听过其他宣教士的经历，我们觉得他们真的很奇妙的，对吧？哇，带领多少人信耶稣，上帝怎么去听他们的祷告，这个也是我做宣教士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既然他们能够经历，为什么我不能经历呢？那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应许的期待来做宣教士，很想我的侍奉有果效， 好像这些前辈或者是这些见证一样。不过其实我都是很平凡的人，我没有这些经历。我坦白说，四年里面我没有经历那么大的能力，我没有传福音非常有果效，布道没有果效，牧养没有果效，训练 我想搞一些门训的训练，但是他们的技术不来，不能达标。你知道 你想训练他们，给他们多一点的这个培育，但是他们不给你时间，不给你这个空间，那就不能这样培育他们。我希望学生已经几年了在这个教会里面彼此相爱，但是每个都但只顾自己的事，搞小圈子。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也是这样的，我都不知道，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常常要这个怀疑，我是不是自己有问题，我是不是不懂牧养他们，上帝是不是离开我呢？在这个事故里面，我看不见什么的实际的果效。上帝是不是在我的事故里面，我将主耶稣的同在看成有没有实际的改变，实际的彰显？但是主耶稣的同在不是在伟大的事故里面的，不单单是在这些事故里面，伟大的事故乃是在他的教导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每天一样的实践，每天一样的教导， day by day， 每个礼拜不变的讲道，每个礼拜不变的邀请他们来我家来吃饭，师母煮饭给他们一起吃，每个礼拜不变的跟他们查经，每个礼拜不变的跟他们搞一些活动，每个礼拜 不变的去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跟他们约他们去咖啡厅去喝咖啡聊天，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聊天，技术的实践耶稣的教导，技术的传递耶稣的教导。其实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宣教士的日常，很平常，很平凡。但是上帝透过这个经文再去提醒我，耶稣的同在，我就与你们同在，不是在伟大的改变的里面，那是在很平常的日子里面，很平常每天每周同样的重视上帝的说话的里面。这个就是经历主耶稣的同在，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以马内利，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希望的以马内利。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经历三圣伟大的经历，你看见前面未来远方的盼望啊，主耶稣要来了，我带着期待等着他来，但是等了很久很久，好像没有改变。我的平常都是很平凡，每天都是经历很多的问题，心里面总是带着疑惑、怀疑、疑问、害怕。但是我们很感谢上帝，复活的主容许我们怀疑，好像门徒一样，来到耶稣的面前还是带着怀疑。耶稣允许我们怀疑，在怀疑的里面一步一步的跟随，一步一步的明白，一步一步的能够经历他的同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章，在这个最后的山，这个场景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有意思不是因为很美丽，乃是好像每一个山的场景一样，耶稣要我们重新来再看自己，我生命里面谁是我们的主宰，我有没有一些的固有的观念拦阻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耶稣的其实的同在，耶稣的帮助，就是在我们平常的很平凡的日子里面，我们技术的实践耶稣所吩咐我们，也实践我们去教导其他的人。就算我们是怀疑有不信，但是福音是什么呢？ 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愿我们平安。希望在这个动荡的日子，我们继续来抓住上帝的教导，神的话语，继续的来让耶稣来带领我们的人生，继续的正耶稣的教导教导其他的人，一边的去遵守，一边的去教导别人去遵守，那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众姐，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耶稣，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交给你。我们的期待可能是蛮有能力的去活出耶稣的荣耀，但是我们的真正的经历里面，我们总是软弱，总是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感谢主，就算我们来到你面前，心里面总是有很多的不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但是耶稣你也是与我们同在，你也是吩咐我们不单单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我们也需要遵守你的吩咐，你的教导，因为这是你留给我们的说话，留给我们的应许。求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安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平安。当我们怀疑上帝你在哪里的时候，愿你的教导你的说话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平安。愿我们不单单自己遵守你的教导，也教导别人去遵守你的教导，一直到你的再来的日子。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